第二十二集，韦德也是一脸懵逼地看着夏天，傻傻地看着夏天好久，嘴里终于吐出了一个单词，哇哦。接着两三秒之后，韦德猛地站起身子，目光直视着夏天。
所以你只是想单纯地虐待我，看我这副惨样还不够吗？还想让我再痛苦点儿？
所以就像我坐在椅子上与你们正式交谈第一句所说那样，你是有死亡概率的，你们好好的考虑考虑吧。夏天同样站起了身子，转头对温妮莎说道，三天之内给我答复，过期不候。夏天带着若有所思的妮可走出了包间，留下了神情恍惚的温妮莎和你是智障吧表情的韦德。在为前天的事情困扰吗？夏天和妮可两人此刻正在医疗器械搬运的大厅中，看看前前后后帮着忙拆卸简单的医疗设备的妮可，夏天看到了他若有所思的模样，显然他有心事，而且并没有刻意隐瞒。这两天妮可非常的乖巧，一直尽心尽力地帮助夏天干活，昨天更是在这变种人制造工厂里忙活了一天，今天下午又在夏天的指示下忙着拆卸搬运医疗器械。
没有，
妮可摇了摇头，似乎没有什么谈话的兴趣，转身走出了大厅。这里的灯光有些昏暗，虽然环境很好，打扫得很干净，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但是妮可似乎不喜欢这里。漫步走出了略显昏暗的大厅，来到了二层，看着阳光透过窗子洒在铁架上的景象，妮可不由得深深地吸了口气，回想着最近发生的一切。他没有被那件事困扰，不可否认的是，当他第一次听说要用那种方式才能成为变种人之后，他是非常震惊的。但是妮可并没有任何退缩，他的内心从未有过如此的坚定。在这几天的接触中，妮可也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了不穿外套不戴手套的夏天。他颇为惊异地看到了夏天那精美的金属手臂，红色的五星很容易让妮可联想到曾经苏联和华夏的标志，而黄色的皮肤，典型的东方面孔，让妮可更倾向于夏天出产于华夏，也许是华夏的某种组织出产的秘密武器。这让妮可对于夏天的身世有了一定推断，但是并不敢确定。说实话，夏天对于妮可还是非常信任的，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内心挣扎的意味。七天之后再见到的妮可，没有经历过女人内心挣扎的时段，而是直接看到了一个完成品版本的妮可，内心坚强的同时也极度坚定。虽然身体素质差了点，但起码心态上是过关的，这是一切的前提。夏天看着妮可走回二层的背影，心中默默地想着。兜里突然间传来了一丝震动，夏天掏出了嗡嗡作响的手机，按下了接通键。夏天，
我们应该去哪里找你？
电话那头温妮莎的声音有些焦急，看起来他们已经做出了决定，又或许韦德的状态进一步萎颓让温妮莎慌了手脚。夏天点了点头说道，下午两点玛格丽特酒吧门口。夏天在尽量不破坏工厂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开始了为自己下一步打算了。他已经开始将一些必须的医疗设备打包整理，方便以后搬离这座工厂。这座工厂的确不能久留，在夏天的想法中，总有一天会被人找上门来。毕竟阿贾克斯曾经做过的买卖太多了，牵扯的关系也太多了。韦德·威尔森，也就是死侍，也许会是这间工厂里 最后一名实验者。在昨天尼可帮忙整理的时候，夏天在工厂中按照工作流程练手，可惜的是那里的重症患者又死了四个，剩下的六名病号还在苦苦支撑着，他们同样看到了身旁的同伴一个个被推走，然后再也没有了音讯。他们也许清楚地知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过于虚弱的身体让他们无处可逃，只能听天由命。就像那些每天都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医务人员一样，第一个死亡，第二个死亡，他们也许会心情很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他们在那里工作了很久之后，已经对死亡司空见惯了之后，他们也就不会感到困扰了。夏天目前就是这样的情绪，区别在于他本就有一颗冰冷的心，所以适应的过程更快一些。那间充满了灰暗的气息，缭绕着绝望情绪的工厂，就算是一个正常人在里面驻留了久了，都会被憋得难受，情绪低沉。但是出乎夏天预料的是，在今天早上他和尼可一起搬运医疗器械的时候，尼可似乎并不是全方位抵触这间工厂的，起码这里还有能够吸引他兴趣的地方。那个时候他怔怔地看着一个躺在病床上痛苦呻吟的人，尼克的眼中并没有任何应有的怜悯情绪，反而是闪烁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光芒。这样的场面让夏天差点就忍不住质疑自己的洞察力了，因为他在尼克的眼中看到了一种为其骄傲的情绪，好像看到了一个伟大的工程一样。走了，接人。夏天的语言一如既往的简单明了，尼可听到了夏天的话语，点了点头。他知道接下来将要经历些什么，他也盼望着这一天早些到来。夏天开着阿贾克斯工厂留下来的高档 SUV， 模样有些笨重，但是马力十足。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车程，终于来到了玛格丽特酒吧。事实上，路途上大多数时间都浪费在了纽约城中的。这里的交通拥堵不堪，让夏天有一种想要下车去坐地铁的冲动。接上了韦德夫妇之后，夏天再度踩下油门，在黄鼠狼依依惜别的目光中离开了酒吧的门口。韦德和温妮莎有些坐立不安，大概焦急的等待是垂死挣扎的人最难以忍受的吧。好在韦德的未婚妻子温妮莎真的非常爱韦德，一直在一旁默默地鼓励着他，否则的话，夏天不确定自己会不会被这个性格乖张刁钻怪异的韦德给喷死了。即便是韦德还没有变成死士，但是那深入骨髓的逗逼加毒舌的属性已经展露出来了，要不是温妮莎在一旁，估计这辆车早就被掀翻了，永远抵达不了变种人制造工厂。在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在韦德一个劲儿的督促夏天快点再快点的话语中，车子终于停靠在了这片破旧的工厂区域。出乎韦德夫妇预料的，他们绝对不会想到那个让他们充满期待又充满不安的地点竟是这样一个表面看起来已经废弃的工厂。温妮莎搀着身体有些虚弱的韦德，在夏天的带领下走进了工厂。老板，麦克看到一众四人，急忙放下了手中的活，点头问好。他也看出来了，似乎又来了一个实验品。韦德那惨白的脸色就是最好的证明。温妮莎的面色却愈发的不安起来，因为她看到了几个在病床上垂死挣扎的人，而且这里的氛围让她感觉手脚冰凉。虽然环境非常干净整洁，但是这里过于昏暗了，有些阴森。夏天冲麦克点了点头，麦克急忙走了出去。最后问一句，你能够接受韦德毁容吗？ 夏天根本就没有看韦德，一路上的碎嘴子把夏天喷得不轻，对电影的喜爱还让夏天残存着一点对于死侍的好感，但是也不多了。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大屏幕上那个讨喜的角色，而是活生生的站在他面前一个话痨毒舌的讨厌鬼。这句话显然不是问韦德的，而是问韦德身旁的温妮莎的。
啊！
韦德张大了嘴巴，看着夏天，又看了看温妮莎，看看夏天，又看看温妮莎，接着说道：“
小鬼，你确定你是在讨论我吗？”
温妮莎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这段时间的绝望生活已经让她心中的期待一度降低，现在只要能够救活韦德，她可以什么都不要，她可以付出一切，别说是韦德毁容，就连她自己毁容都能够接受。自始至终，夏天的一切行为行动都让温妮莎参与进来，而且更多的让她决定，这是夏天异常坚持的。他知道韦德对于温妮莎的爱情让这一切发生，只要有了温妮莎在中间调和，未来的死侍即便是再怎么混账，再怎么神经病，应该也会对自己感恩戴德的。麦克这会儿也推着一个病床走了过来，夏天根本就没有理会韦德，上前一步一把扛起了有些虚弱的韦德，谈不上粗暴，也绝对谈不上轻柔，将韦德放在了病床上，一边扒着韦德的衣服，一边随口说道：“
尼克，带着温妮莎小姐去休息室，好好的招待她，然后回来，记得单独回来。”
面对夏天如此明显的逐客令，温妮莎欲言又止，最终和韦德目光对视了几秒钟，面色中带着极度的担忧，最终只能在尼可的带领下走出了工作区。夏天将韦德的身体固定好之后，走到了工作台前，从兜里掏出一支药剂，这是他从阿贾克斯那里抢来的变种药剂，手指轻轻地弹了弹，心中涌出了非常强烈的欲望，这一次自己必须成功，如果连电影里都成功地活过来的死侍夏天都没有制造成功的话，那对于他的未来计划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只有这一步成功了，下一步才会有更多的变种人被制造出来。
韦德·威尔森，你永远无法想象到此时的我和你有着一样的心情，都无比渴望着你能够变种成功，挺过这次难关。
夏天站在他的身旁，轻轻地开口说着：
啊啊，朋友。
韦德摇了摇头：“你可不是那个要死的人。另外，这里有厕所吗？我想嘘嘘。”
你会经历一场非常残忍的折磨，但是我相信你会成功挺过来的。
夏天将韦德的脑袋按在病床上，将他的脖子也用皮扣固定住。
想想温妮莎，她这些日子会一直住在这里。我们会好好的照顾他的，但是他只能默默的祈祷，我们才是真正需要努力的人。
请你尽量别把你自己说的像个反派一样。
韦德似乎根本没有理会夏天的战前动员，而是斜着眼睛扫了夏天一眼。
我觉得你的左手很异常，是不是被药剂改造过了？为什么要戴着手套？难道你要时时刻刻保养着你的情人吗？
此时高跟鞋那带有节奏感的声音由远至近，你可用最快的速度赶了回来。夏天的嘴角尴尬地抽了抽，韦德是在隐晦地说自己用左手撸吗？话说回来，夏天再怎么傻也不会用左手啊，万一力道大了，那还不真的断子绝孙呢。妮可看着夏天面色古怪，也听到了韦德调侃似的话语，他没说什么，只是走了过来，开始为韦德输液。夏天也收回了思绪， 将兜里的变种药剂递给尼克，开口说道：我在酒吧已经和你解释清楚了，我接受你的建议，为了不让自己像一个反派，我决定不再浪费口舌。
是的，听话的孩子才是乖宝宝。
韦德哈哈笑着，接着就笑不出来了。尼可一只白嫩的手掌死死地按在韦德的嘴上，似乎对于韦德嘲笑夏天的行为非常不满。这倒是让夏天极为惊讶，毕竟他这一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性格是一个在夏天面前比较小心翼翼的性格，不应该有这样的举动。尼可看着韦德面无表情，声音冰冷地说道：
你最好端正态度，想想温妮莎看向你的眼神，你最好对得起那个爱你的女人。
夏天聪明地选择了不出声，而韦德怔怔地看着尼可冰冷刺骨的眼眸，出于意料的没有发出沉闷的呜呜声，而是直接沉默了。而在未来等待着韦德的，很有可能是那个永远不会闭上嘴巴的死士。对于这个漫威宇宙大名鼎鼎的人物，夏天可谓是尽心尽力，具体表现在一丝不苟地完成每一个阿贾克斯实验日志上的流程。比如现在，也就是在韦德进入这座工厂的第三天之后，夏天正在非常刻苦地蹂躏着韦德。尼可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看着眼前的一幕，沉默的样子有些吓人。
时间到了吗？
夏天随口问道，在尼可点头允许之后，将韦德疯狂挣扎的身体从灼烧皮肤的化学药水槽里拎了起来。韦德第一时间大口大口的喘气，身上的肌肤被滚烫的刺痛感觉，被死亡恐惧所压制着，脸上只有劫后余生没有思考的痛苦模样。事实上，夏天的右手也在隐隐作痛，第一次没有经验的他准备下次再进行这样环节的时候戴上一个手套。夏天自然不会在进行的过程中停下来去戴手套，他不想让这样的流程因为自己的失误而有一丝一毫的停滞，更何况只是肌肤被灼烧的感觉而已，这种疼痛对于夏天来说算不上什么。夏天抓着韦德的头继续按在了化学药品构成的水槽里，手上的疼痛以及长时间的残忍施虐行为也让夏天的情绪稍稍有些紊乱。夏天再一次的自我审视自己的内心，发现自己的心还没有彻底冰冷下来，起码目前看来是这样的，这应该算是一件好事吧。